大家平安。
平安。
有机会再来让跟大家分享神说话哈。今天要讲罗马书遇到一个我觉得是很重要的题目啊。先讲一讲，就是讲到我们说对自我认识是一个很重要的素质啊。他们做过研究，就是如果我们是对自我认识也有相对的适当的行动，对你来说是一个成功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因为知道自己的缺点就是自己的问题，可以来反省做适当的改正，这也是成功的要点。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看见这不是容易的事情，很多人知道自己有些犯错，但是还是找借口来说不是这样，我有原因的，把这个责任推到其他的人或者事上边。很多人都是有这个问题。好像我们做有些人做教练，就是教一些球员啊运动员去改变一些事情，就是改来改去，他们指正他的缺点但是不改，所以就是很困难。人对自己的过错或者是缺点去承认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也是一个人针对自己的成长里面很重要的一环啊。在我们还没有念今天的经文以前呢，先跟大家讲一讲这个人要认清自己的身份，人要知道自己是什么的光景，来反省，来做自我调整，这个才可以有一个很好的成果。今天题目是基督里不再定罪。很多人就觉得哎呀，我信了耶稣，我接受耶稣做这个祷告，我受了洗了，所以就是一路就是什么也不愿意做，就这样好了。今天在罗马书里面呢，就跟大家分享，我看见这里说了保罗说的这个是不是这样，有机会跟大家分享。刚刚讲到就是我们接受批评，我们很快第一个反应就是要找借口说这不是我的错，是其他人错，我们找很多的原因去逃避这个责任，逃避我自己做错。有一个人他惯常的迟到，他有一次他做了一份新的工作，他一个礼拜已经有三趟迟到，老板看见这个新的员工一个礼拜已经三趟迟到，第四次他迟到的时候他问他，你今天什么原因？他每一趟都有很好原因的啊。这一趟他说哎呀你不知道老板，这一趟我其实是正是时间很早出门口，我跟我太太说我今天准时上班，所以你要十分钟以内准备好，所以我就跟他出去刚好遇到很多的车祸什么延迟了我的回来公司的时间。他很多理由最后老板说你这个理由一定不成立。他说为什么你不相信我？那老板说我不相信有任何的女人可以在十分钟之内可以预备好的出门走，所以我不相信你这只是谎言。所以尽管我们很多时候去做一些借口，但是我们其实不能够逃避我们自己要做的事情责任啊。让我们先读一读今天的经文，是在罗马书的第八章一到八节一二三。
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
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律在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
因为随从
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 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
生命平安。
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以尘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守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悦。罗马书你们都听见过有查过经了哈，应该很熟悉罗马书。罗马书其实我们一讲罗马书就是讲因信称义，这个很重要的啊。马丁路德改教也是罗马书里面找的，这个很重要。但我自己研究罗马书的时候，我发觉罗马书一个很重的一个传福音所做宣教这个味道在里面。你可以回去再看看详细，我再很快的做一个介绍啊。罗马书在十六章里面，第一章跟第十六章里面，这是前后的复印，讲出保罗写罗马书的目的是什么。保罗一开始的时候在罗马书就说，这个福音 是什么？这个福音是神借着以前众先知所讲的。一般来说我们也讲福音，就是耶稣钉十字架复活了，我们得救了，是吧？一般来说我们说福音就是我们去看四福音书啊。但是保罗告诉我们不是，我认识福音在创世纪时候已经清楚明白。你要知道保罗他没有新约圣经的啊，你们知道啊，保罗的时间，耶稣那个时候也没有新约圣经的，他们念圣经是什么经啊？是旧约，是吧？所以他们所讲的什么所谓圣经是讲旧约的事情。其实神在一开始人犯罪的时候已经开始了福音。所以罗马书告诉我们，你要明白福音，你要明白旧约。他就提出耶稣的身份，他是人也是神的身份。为做是什么？第一章讲到为着将这个福音传给万民。然后在第十六章最后一章也是讲这个事情，让耶稣的真道这福音可以转变万民。在十五章的时候保罗说，哎呀，我们传福音传都没有什么好传了，都已经传遍了，他听就听，不听就不听了。但是有个地方我还要去，他在十五章提到一个地方叫西班牙，是什么？今天是西班牙，就是 Spain。 那个时候这个世界圣经写的时候，他们不知道什么北美洲，没知道什么是澳洲、澳大利亚州，也不知道什么是其他的，他们只知道在欧洲的最西面的地方，这个西班牙的地方，就是在使徒行传里面第一章八节说，你们把福音传到地极，这个地极就是西面，就是在意大利过去的西班牙。那为什么保罗也写罗马书呢？因为他写罗马书的时候他根本还没有去罗马。罗马教会怎么形成的你们知道吗？很多关联的。使徒行传第二章圣灵降临的五旬节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从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回来过节，过这个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在教会里面，让彼得讲方言，然后三千人信主，听过了哈。那里面有很多是罗马来的人的，他们经历过这个，他们回去世界各地就撒下这个种子。所以其实神很厉害的，在一个耶路撒冷的五旬节的一个布道会里面，他把种子散遍全球，在那个时候的全球。使徒行传第十八章有记载保罗跟一对夫妇相遇，你知道这夫妇叫什么名字吗？亚居莱、百吉莱，是吧？他们为什么来到这个以弗所的地方？因为他被赶出来，因为那个时候罗马里面的犹太人跟信耶稣基督徒合不来，搞了很多事情，所以罗马的政府说，你们这么烦都通通给我滚出去。所以那个时候犹太人被他们赶出去。所以保罗知道在罗马的情况，虽然他还没有到罗马，你看罗老师知道他说我想来你们这里，我还没有到，我先写信给你们。那他写信的时候他们情况他怎么知道啊？ 我相信这对夫妇给他们很多的资料，给他很多资料。就是那个时候在罗马教会里面，信耶稣的犹太人跟信耶稣的外邦人合不来，而且争斗的事情在内部有纷乱。保罗写信罗马书，这是把他们拉拢回来，你们都是信耶稣基督的，你们搞不好我怎么来？我本来想来你们罗马教会要你们给我一些帮助，让我可以去西班牙，现在你们搞成这个样子怎么办？所以罗马书是有这个动机要写，保罗要把他们这个外邦跟犹太的基督徒这个和好，让他们合作在天国里面一同做事工。这是写罗马书最重要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一般来说罗马书是分应该是四段吧。第一章到第四章是讲人类的可悲，人是被人神按照他的形象创造的，但人失落了，没有失去他的荣耀，失去他的光荣庄严，可怜的。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不管你是犹太人，不管你是外邦人，还是讲希腊人啊，你们都需要神的救赎。犹太人，你以为有摩西律法你就可以搞定？不是，你没有耶稣一样可怜。外邦人，你更加要认识耶稣。所以第一到第五到第八章，他在讲出福音就是这个世界的盼望，以福音的中心就是耶稣基督自己。今天讲的就是第八章最后一这段里面最后一章里面讲到耶稣在里面为人类做了什么事情，而且还赋予人类怎么回应。做基督不是单单接受什么东西，你要有回应的，神要求回应。第九到十一章罗马书写保罗解释犹太人的命运，犹太人是被拣选的民族，后来好像神是把他放弃一样，让外邦人得听了福音。保罗说不是，犹太人的跌倒让外邦人蒙福，犹太人还是再起来要接受耶稣的。然后第十二章到十六章最后一段讲到，你要传福音不是单单口讲，你什么做出来，你成为一个福音的出口是借助你的行为，不单是你说的话。所以传福音不是摆个小的单子告诉人家你是犯罪啊，你要信耶稣，这现在是其实很困难。你要跟人家有个建立关系，你的生命能够影响他们，让他们佩服你所相信的神，这个福音才是有力的福音。好，第八章第一节到第八节我们刚刚念了，这里说什么？这里说是在基督里不再定罪，我们都知道这个事情。但是保罗在这里说，你知道不再定罪有些什么的东西在里面？主要他是讲到在这一段经文八节的经文里面，他分两个部分。其实他是讲到在信耶稣的人，无论他接受耶稣以前或是以后，就是在这个在这里有两方面去抗衡的一个事情。一个就是在基督耶稣里，一个就是在罪和死的法则当中，在或者是罪和死的律法当中的律当中。所以这两个是相对，也是相对抗拒，互相抗拒的一个事情。你假如是属于耶稣基督里的，你就不在死的律法里面；你假如还是选择在律法里死的里面，你就不属于耶稣基督，不能够两者并存。这也是解释保罗为什么在罗马书讲福音的时候讲到这个内心的挣扎，真是苦。他说其实这个挣扎是自己跟自己挣扎，你们的罪隐有，但是我们自己要做一个很重要的决定。你第一节保罗说在基督耶稣里 就不再被定罪。我告诉你，这个不再被定罪不是一个一次性的发生的历史性的事情，这是一个，其实在文化来说，这个是一个常常发生的事情，不断的有这个事情。被定罪好像我三年前我曾经是罪人，我做了个祷告，我认罪了，我接受耶稣了，我就不再定罪。对，但是你以后你还没有死是吧，你继续生活下去的吗？你继续生活下去以后，每一天很多事情要搞扰你，让你犯罪了，同意吗？那个时候我们不再必定罪成为我们每天要靠着耶稣来对付的一些事情，不是一个既有的一个个这个你搞定那一趟以后你就不用再处理这个问题，不是这样。这个不再必定罪其实是一个进行，不断进行的一个事情，不是一个过去的一个事情。所以第二节他们说，在这里说，因为圣灵的生命的律，让因为圣灵的生命的律，圣灵生命律是什么呢？圣灵是给生命的，不是给死亡的。圣灵让我们得生命的，不是让我死亡的。当我们还没有认识耶稣以前，我们没有选择的，我们选择就是靠着肉身的喜好去做。我们犯了罪也不知道要向谁负责，我们就是知道要做个好人，但是什么是好人我们也不知道。但是相信耶稣以后，但是我们遇见创造我们的神以后，我们知道神的标准我们根本达不到，那你怎么样可以克服这个问题呢？就是靠着耶稣。什么是靠耶稣呢？这是选择耶稣会做的决定。以前很多年前这里很流行的有些年轻人就戴这个 bracelet 啊，这个手环叫 WWJD， 你们见过吗？听见过吗？WWJD 就是 What Would Jesus Do，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指引啊。有些人问我，哎呀牧师啊，这个电影能看吗？我说能看，你带耶稣一块去看就可以了。你假如觉得这个电影可以看，你有胆子带耶稣一块去看，那就可以看，可以看呢。你知道什么是可以看不可以看的，这些人的选择嘛啊，所以不要问我啊。好，圣灵是给圣灵的圣灵，律法是定人罪的，让人死亡。这个是圣灵的灵的律，在第三节里面第二节里面说，就是把我们释放出来，就是把我们从一个很悲惨的环境里面，就是绝望的环境里面，把我们拔出来哈。第三节，因为肉体软弱的时候，律法所做不到的，神却做到。罗马书里面讲到律法，保罗说律法被很多人误解，律法是好的东西，律法是其实是神对人的一些提醒，一些告诉你，你这个不对啦。因为没有律法你就不知道什么是罪了，外面这个路没有说 50 is the limit， 那你随意开车开什么你也可以了，但是他是 50 的时候你 drive 60 你要有高票是吧？谁没有拿过高票？这里没有啊，应该都 拿过了，因为他放这个标这个 speed limit， 那你就知道什么是罪了。但这个东西本来是好的是吧，本来是要安全，本来是好的东西，给人误解的，真是讨厌了。这个又给我搞票了，今天白做了，这现在做的公司都给他了，有这个大经验吗？你就做这个律法，这个律法不是，这个律法是给我们一些提高，但是人的罪性根本达不到 律法的标准，所以把因为律法跟死亡好像是兄弟一样啊，因为律法一样，我们之罪，我们有罪就要死了，那我们把律法也看作是不好的东西。但是保罗在罗马书前一阵子说，律法是好的东西，但是律法解决不倒人的软弱的问题，所以第三节这里说，肉体软弱的缘故，律法做不到的，神却做到了。神怎么做了？神怎么做了？第三节后半点，神派遣了自己的儿子成为罪的肉身样式，并且为赎了罪，用肉身判决了罪。神这个智慧真是让我们真是想象不到，人在律法的审判以下死定了，一定要犯罪，一定要死亡。那怎么解决？神说，哎呀，这个问题我又不可以告诉他们说，哎呀，你犯罪没有了，没事情了，你可以走了。神不是这样的，神是公义的，一定要很公义的去审判人。但是神又爱人，他要挽救这些人，所以神就用了这个绝顶聪明的方法，就是差遣他儿子成为一个人的样式，就是一个肉体的，去承受肉体应当承受的刑罚，代罪羔羊啊。我们中国说话有一句代罪羔羊啊，有些人说这个 righteous 啊，这个义就是羊在我的上面，所以让我成为义啊，这个很有意思的。我不知道这个义的这个字本身是是不是这个意思啊，但是我看到这个羊在我上面，代罪羔羊在我上面，我就可以称义了。这真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想法。所以神就是用这个软弱，人的软弱不能自拔的时候，他就差遣耶稣为我们做这个所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罪要审判人的肉身，神就用他儿子成为肉身去承担了这个要付出的代价，赎罪判决，这个就是代替这个意思。但是耶稣代替我们受罪啊，哎呀，每一年这个受苦节，我们受难节，我们看见耶稣这个钉钉上去啊，血流的爸爸是很厉害啊，哎呀，我们看了这个心酸，你往哪伤心流眼泪啊。我知道这是有情感上面的一些挑战，但是耶稣钉十字架不但是为这个原因的，你光流泪没有用的，你知道吗？你换泪两天以后啊，又是一言顾我的去做要做的事情，犯罪得罪神的时候，那这个血是白白的流了。你叫我讲什么啊？第四节里面可以说，使律法的公义规定成存在这些不顺着肉体却顺着圣灵行走的人身上。所以这个方法去不再被定罪，这个其中最重要的一环就是人有些回应的。人当然不能够用自己行为去得救，这是绝对的真理，但是人得救以后，人的生活的方式，你的选择是你自己去决定的，你不顺从耶稣圣灵的锚匙去生活的时候，你就自讨苦吃。很多非常困苦的时间，很多艰难的挑战，因为不顺服，不去相救耶稣自己的带领。所以律法的公义规定成全不是我们可以做什么，就是因为耶稣代替我们死了。但是这个代替我们死了有一个要求，就是你们这些所相信耶稣救恩的人常常住在耶稣里面。如果不是这样的时候，光是挂个名没有用的。你说我是基督徒，我受了浸了，但是每天去上班的时候又骗人啊， 有拿一下便宜啊，有做很多的看不见光事情去做的违法的事情，那你这个救恩是真的是假的呀？我很担心啊，这个救恩可能不是真的，因为你这样的生活跟耶稣的救恩不相称。保罗说过吗？你们蒙召要与蒙召的恩相称。保罗是说到你们的生活里面微小的地方是怎么样。中国教会在农村里面的家庭教会增长得很快，当然里面有一些错误的教导，很多的异端什么事情，但是农村里面的很快的这个门徒增长有一个很重要一个真理。这是一个犹太的基督徒，他是专门研究各个国家的教会的发展，他得到一个结论，他去中国研究中国农村教会怎么发展，他说他们的门训很简单的，他们很多那个字也不识的，他哪有看书什么没有，他们只有一个教训，他说你信耶稣以后，耶稣就是我的主。这就是说耶稣讲什么你就做什么，你不要讨价还价，他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以前你是撒谎的不许再撒谎，以前是拿人便宜的不许再这样，以前是常常发脾气的现在不能，他就教导一些很简单的生活的规则，以前你骂你父母的现在你不能了。所以这样的人的改变就让很多人看见，哎呀你这个神圣厉害，我看你以前都是这样凶巴巴的一个人哈，从来就是不是一个好人，但现在我看见就好像天师一样的，他们就受感动。那这个就是人选择去做跟随耶稣的事情。第五节，顺着圣灵的人思想属圣灵的事，这个容易的我理解。假如你整天在家里面都是看这个韩剧或是中国里面的什么，你满脑子都是想这个东西的是吧，就是礼拜天来坐一坐这个半小时听一听圣经，所以你在脑子装东西啊，神的说话是比较少，因为你一个礼拜里面只有半小时，但是其他24小时都是看其他东西，都是满脑子充满这个。所以顺着圣灵的人思想属圣灵的事情，你是什么的人就是在乎你选择怎么样生活。属圣灵的思想的第六节带来生命和平安。原来当我们顺着圣灵去做的时候就是有平安。我认识一个人，我知道他是年轻人了，20多岁，现在30多一点，他念书以后啊什么都不做，后来就交了一些不好的朋友去带毒品，所以他赚了很多钱的，他每个月是2-3万块钱，每个月现金2-3万块钱，有些一年也不到这个事，他赚了很多钱，但是也是坐牢很多很多趟，最后他去一个教会里面的康复中心，那我去探望他，给他做这个门训一年时间。他现在出来以后6年7年没有回头，他告诉我钱虽然不容易赚，他现在是做装舱门的什么什么一个小时10多块钱啊，工资不高，但是他说每一天晚上睡得很好，吃圣灵的圣灵顺着他你有带来平安的。但是你选择一个生命不是顺着圣灵的时候啊，就是很多麻烦，睡不着啊什么很多问题。好，这是在基督里面的，那另外跟基督里面对抗的是什么呢？就是在罪和死的律法当中，第五节这样提到，要知道顺着肉体的人思想守肉体的事情。我觉得这是很真的。其实一般来说我看见很多基督徒，包括我自己，很多时候去旅行啊，一想到是什么呢？吃什么穿什么 去哪里还什么。但是我们看见周围的人，亲人朋友，他们信了主也没有，我们也关心他们灵魂，跟他们谈福音，让我们的生命见证耶稣的福音呢。其实真是我们人做出来真是很容易去跑回这个老我的一个模式啊。其实耶稣要我们相信他以后，就是要让我们成为一个不同的人。我们思念的事情，我们看重的事情，我们的价值观应该是改变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还是坚持自己。我打个比方哈，假如你去喝喜酒啊，有人结婚，你穿得好好，很衣服啊，西装或是裙子，就很美好，很漂亮的。那有人说，那你还要去厨房帮手弄菜，弄得整身油吗？你是避免做这个事情的，因为你穿衣服，你知道你要去一个不同的常客去做，那你做菜去喜酒，跟人家恭喜他们，跟他怎么什么拍照还是什么，但你不去做些肮脏的事情。很多人不知道，当你信了耶稣以后，你穿上了基督以后，你就不应该到回去做这个肮脏的事情。这是身份的问题，你穿什么衣服做什么事情，你穿那个牛仔裤啊 T 恤什么肮肮脏脏，你去厨房做没有问题。但是把你洗干净以后，穿了一身的礼服，穿得好好的，你还要跑回去，这就是一个问题。很多就是挣扎在这个问题里面。所以知道顺从肉体的人是享受肉体的事情，第六节，受肉体的思想带来死亡。肉体不是坏的事情，但是我们的肉体是被败坏，被罪败坏。我们都需要肉体的，没有肉体你怎么享受很多东西，你听不来，你吃不到，你熏不到，你看不到。但是肉体给这个罪带来腐败，所以人人都有一死。你跟人家谈到的时候，最容易告诉人家有罪的是，哎，你有罪吗？哎，我没有罪。那你有死吗？他没有反抗的，他一定承认他有死的。你告诉他，圣经说我们因为每一个人犯了罪，罪的工价是死，所以我们都要死，我们都要死，这个事实就证明我们都有罪了。肉体败坏带来死亡，不可避免。第七节，守肉体的思想是敌对神的，因为他不服从神的律法，其实也不能服从。这里讲到两方面事情，第一就是本来受肉体的，本来不认识神的，这个肉体是为神对敌。你还没有信耶稣的人，其实你是神的敌人，你知道吗？圣经这样说的，因为你还不认识神。神创造每一个人，用他自己的形象创造。当一个人相信耶稣，跟神和好的时候，关系恢复的时候，就成为一个从这个替人的身份成为他的朋友，他的儿女。但是这个没有跟上帝连结的身份，就是你还是跟神敌对的，因为你想的事情，你做的事情跟神的心意不合，是敌对的。当我们跟神是敌人的时候，根本不能够服从他的律法，而且也不能够，不想也不能够，两方面的。一个是不想，你不认识神，你干嘛服从耶稣啊？你根本不会，你不想，但是你也不能够，因为圣灵还没有住在你心里面，向你提醒，催促你去顺服神。但是当基督徒相信耶稣以后，有圣灵在里面以后，其实还有挣扎的。这个挣扎是自己内在一些这个决定，一个老我要不要回去以前一样？哎呀，以前真是过瘾啊，这样做法最终自落嘛。现在信了耶稣，耶稣为我流血，耶稣为我舍身，我这么带的重的带的代价，我要好好珍惜他，我不要做这个事情。这是要训练出来，要不断在自己生活里面去对付。第八节，守肉体的人无法得到神的喜悦。守肉体的人最后因为律法的裁判要死亡了，所以没有这个希望。 刚刚虽然荣跟我们念一段圣经，可是我喜欢圣经第八章，也是第八章最后一段，那你讲到谁可以与使我与基督的爱隔绝。最近我看这个经文有一个新的领悟哈，跟你们分享。谁是讲谁？谁是指着一个人是吧？是吧？或者是张三李四还是什么人？但是你看见保罗写里面一大堆的事情啊，不是讲人的事情，对吧？刀剑啊，饥荒啊，逼迫啊，什么，是吧？好像他讲的东西跟他问的问题好像不对称一样。你知道为什么吗？他问是问谁可以使我与基督的爱隔绝，但是他写的东西是写一般不是人的东西。你知道为什么吗？你问人问题，好像我问你问题啊，杨威啊，你谁帮你买这个领带给你的？那杨威告诉我，不是告诉我一个人可以买的，他告诉我另外的事，他说，哎呀，在百货公司买的，在街上捡到的。他好像没有答我的问题，我问他是谁替他买的，谁给他的领带。他告我不是告诉我一个人，他告诉另外一些事情。保罗在这里第八章最后就是这样了，他说谁可以叫我与基督的爱隔绝。他在想很多的事情，不是关于他问的问题的答案。其实答案是什么呢？他讲这个谁是谁啊？你猜一猜，你自己啊，你自己啊。你其实保罗就是跟我们说，保罗很多时候用这些问题，他问你问题其实他有答案的，他不是问你问题的。他就是保罗说，我的心态就是决定我爱不爱耶稣基督，我的心态就决定我是不是跟随耶稣的人。他说刀剑对我来说不是什么事情，他冒险，他不怕死啊，饥饿都不怕。其实他讲这个谁都是讲自己，没有人可以使你跟基督的爱隔绝，除非你自己。他想讲这个东西。所以我们很多时候，这里很多人都经历过有些不如意的事情了，家里哎呀失业了，没有工作了，男朋友掉了我了，女朋友掉了我了，离婚了，或者是有家里有人过世了，都是很伤痛的事情，是吧？很不顺利的事情。他这好像保罗在第八章后再列出来每一件事情，但是最后要不要跟随耶稣，不是这些的事情，不是这些难阻我们爱基督，是我们自己。你要不要爱基督耶稣？因为你爱基督耶稣的时候，那一连串讲的事情根本不是一个问题。有些人他的生命比我们糟得多，他身里面有很重的病，他环境不好，他很多财务上什么都不如意的，但是他爱主的心要我佩服的。但是相对于来说，有些人事事顺利的，工作好，收入高，家庭又好，他还是埋怨的，那是神对我不好，不够好。所以告诉你，是你的选择，你爱不爱主是你的选择，不是那些外在的东西。今天讲到在基督里不再被定罪，这是不是一个其他的问题，这是一个选择的问题。你愿不愿意在耶稣基督里，你愿不愿意不再被定罪？我们都不喜欢被定罪的，但是唯一不被定罪的可能，就是依附在耶稣在里面，跟随他，学他怎么做人。这是一个决定，这不是一个身份的事情，是一个决定的问题。你决定就让你成为某一种身份的人。所以这里说了，很多人说，哎呀，这个好像是讲是讲得好，但是实际上好像不对。 不对，是因为我们没有选择跟随耶稣。其实这个是保罗对我们一个很大的忠告，他说你信耶稣，你跟耶稣的关系是你所追求的一生，你追求的不是上天堂，你追求的不是受浸礼，你追求的是一生跟耶稣保持亲密的关系，以致你一举一动你知道什么是讨耶稣喜悦的生活。假如你是这样的时候，你站在耶稣那一面，罪责不能够跟你做什么，你就是不被定罪。你假如站在耶稣的恩典以后以下，你去学他的榜样，你去做他要你做的事情的时候，其他的什么什么律法里面的定罪根本在你身上不能够生效。这是人的决定，这个决定很重要。虽然我们不能够成就救恩，但是我们能够在我们选择的生活里面保守我们的救恩。神呼召我们与他同工，不是光坐在不做事情。我们的生命是怎么样生命，你也去决定。什么东西可以让你跟耶稣的爱分开呢？没有其他的东西，只有可能是你自己。你自己要决定怎么样，就是你自己可以生活成怎么样。当你顺从耶稣的教导，你就顺从圣灵的带领的时候，你就跟那个老我好像是割开来，我不再跟你一块。这是我们头脑认识的，但是我们心里愿不愿意这样做呢？求主怜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正的以行动来证实我们的救恩，是证实我们跟耶稣的关系是不但是常常好的亲密的，还是有生活有生命力的，可以见证给人家看见。让我们同来祷告吧。天父，我们谢谢你在你的说话里面提醒我们，当我们在你的救恩里面有份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在我们生活里面不能够有力的去见证你自己，是因为我们忽略了我们的身份。我们在耶稣的救恩里面，我们的身份是尊贵的身份，我们是代表你的儿女，我们是你的大事，去成为基督的大事，去向外面的世界去彰显你的荣美。一群的人，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在自己的困扰的生活上面裹足不前的不能够去全心全意的去付上去为你做见证。求主帮助我们，尽管在困难的生活里面没有其他的东西可以让我们全心全意的爱主，让我们全心全意的在我们生命里面能够彰显主的荣美。帮助我们这群弟兄姐妹，让我们认识耶稣的救恩，也认识在救恩里面救恩之后那个生活这个灵命里面继续的精神，在我们跟随耶稣的脚步里面没有放松。因为我们知道顺服耶稣带着圣灵给我们生命，让我们时常的能够去警醒自己，做一个明智的选择。帮助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